Vana 香氛一年一次的优惠来咯。 Vana 在瑞典语意是生活态度，可以让生活多点仪式感跟小确幸，接下来的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都可以增添气氛。它是瑞典制造进口，100%纯天然植物啦，拥有优良干净的燃烧品质，纯素，而且坚持不做动物实验，搭配使用熔烛灯增加蜡烛20%的寿命。这次有推出五个新香氛，DKD 嫂最喜欢的是 Winter Swing 冬泳之声，各位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就很有气氛呢？它是宁静海洋调，前调是柑橘紫罗兰，那中调是茉莉，它基调是麝香跟琥珀。加码活动有四个，最划算的就是购买香氛暖灯礼盒，享全新故事系列瑞典蜡烛250克，原价1480元，优惠价只要990元，现在订单满2000就免运，满3500送丹麦纯净洗面露一条。现在 Vana 初秋天然香氛大赏好评，各位在听的同时，9月30号之前到文字资讯栏上面的 Vana 官网连结下单，输入 DK 全小写，立刻享有全站88折最低优惠。今天来到人客来做朗克来这一单元，我们今天很高兴欢迎到一名很有名的图文作家
《百鬼夜行志》的阿曼老师。
那我们欢迎阿曼老师，
啪啪啪，拍手，
大家好。
对，因为阿曼老师刚好也是住在台南，所以我们很顺利的邀请到他来我们的这个录音室，
感觉还蛮顺便的。你看尊重一下，
不是，我有跟这个出版社确定说，是不是很遥远？很遥远的话就，先用远端。
对，
但是没有想要住那么近。对，
那时候我也觉得，他说哦，他们要访问我，好啊。他说哦，可是台南很大。
对对对，
我也讲说在某一个，
对。
然后我说哦，通勤有点麻烦、
哦。有道理，
就没想到好近哦。
对，就在市区嘛。
对，都在市区啊。
对，所以我们很高兴的想说。既然有这个特别机会，是不是可以问一些别人问不到问题呢？
是，搞不好我们在市区有擦肩而过，但是我们没有认出来这样。
嗯、
因为阿曼老师的造型还蛮好认。
今后就认出来了。对。
你平常会戴帽子吗？
不会。
不会戴帽子哦。
对，我想说光头造型是这几年开始有的。
哦。
那就觉得戴帽子怎么戴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就想说算了、嗯、就直接光头出场。
那有人会认出你吗？
有时候，
那你会什么反应？
我说他们都说要想要签名合照啊，
嗯，
但是有一些读者会在我的粉丝团或者 IG 上问我在哪里有看过我，我说你不要乱认，因为他是在台北、台中啊，我想说你乱认，然后认错了，然后对方真的是不好惹，那就完了。
你讲那个我没常遇到，就说什么你在台北吗？你在台中夜市吗？我想说我人就在台南
对，不是每个光头都是阿曼老师，这边要呼吁一下好不好？
对，不要乱认。
对，
好，那我们来岔题了。
直接岔题，阿曼老师的感情生活状况。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问你鬼故事，但是我们偏偏就问一下你，
比较不一样。
对，因为算是部落格时代就开始你的创作，对不对？
对，从无名小站开始。我现在还有人知道无名小站吗？
你刚好遇到两个，刚好遇到两个七年级的访问，但是听众可能啊，这是什么？
对啊，我这样讲到这样聊，他们会想说那是什么部落格？那是什么东西？现在还有人在写那么长的文章吗？
有了，九年级生可能需要再 Google 一下，但是我们七八年级生其实都知道。
对啊，
对，那当时其实这个《百鬼夜行之》就已经很红，尤其是那个。阿曼老师画那个主角其实蛮红，大家都有看过。
就那个红魔鬼等于是你的化身的。
对，其实我现在有很多朋友，他们有时候也会问说，我的朋友是那个《百鬼夜行志》的作者阿曼，然后那些人就会说，啊，谁啊？然后就说，哦，就那个画个故事啊，那个红色长一只脚。他说，哦，那个画红色的，哦，我知道他。然后大家印象就停留在我那个形象上面而已，
就是红色的鬼，就是，
角色比你红。
对，讲《百鬼夜行志》或是讲阿曼，他可能有时候还反应不过来，但是只要说是一个长个一只脚的红色小鬼，他们就知道。
哦，嗯，对对对，图文作家都会这样。
对，所以刚才要问的问题是，
阿曼老师，是怎么跟你老婆认识的？
然后结婚多年了呢？
结婚好像也没多久，一年而已吧。
啊，
但是你们认识很久哦。
哦，对，认识很久、哦、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感情就算是认识的也很蛮平淡或突兀的嘛。
你会用突兀两个字形容你的感情哇、欸、老婆会生气耶，让慢一点啦，阿曼老师慢呢，会不
会老婆会听吧，
对啊、
哦、对好，
你想一个浪漫的版本
就是说、啊、怎么认识，在哪边看到他的，
对，然后当下就觉得哇眼睛一亮，就是他了，
什么时候心动了快点让你想一下
图文创作一下，图文创作
他其实是我的粉丝啦，是我的一个粉丝、哦、他跟我说他其实就是在追我的作品很久，然后也之前有去过我的签书会啊。啊，那时候签书会很尴尬，他拿照片给我看啊，他在那个底下那边啊，但是我的前女友也在旁边，他就觉得哇好尴尬、啊
哦、第一次见到面其实是有前女友在场，就那个影像为证，
我完全没有印象他这个人，然后就是其实就他就是跟一般的粉丝读者
一样
来参加我的见面会签书会、嗯、有一阵子其实我创作是低潮期、嗯、然后那时候刚好也分手、啊、我一直没有跟读者大家讲，我不喜欢在网络上跟大家宣扬我的感情世界啊，或者怎样怎样，好像就是这样想说慢慢的去淡化、啊、那角色不要一直出现，嗯，然后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读者察觉，然后有一天他就是刚好有敲我，用赖敲我，就说哦，是不是最近感情是生活有点不一样，有没有跟那个分手，
他竟然觉察了出来。
哦，我比较惊讶的是我居然有他的赖他说他很久之前其实就跟我加过赖，那时候因为我一直没有换过电话，所以他赖就一直保存着，想说不要太打扰我的生活，只是那时候好像他有发觉到我的创作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他只是想说抱持着粉丝的心情想要来
关心
问问看，
关心问问看而已、嗯、
这个真的很铁，超铁粉耶，
对
对
对，连创作者的一些细微的感情状态都被他知道、
啊、我想说我好像也没怎么提到，就算有读者察觉到留言上留，但是我不会去正面回复，所以我都没有回复过，
所以他只有就是唯一直接问你说哎，你是不是有一些改变，那你就直接承认了吗？
对啊，就反正说就只是可能没有再见面了，就是两个人就私底下就开始聊起来，嗯，那有一阵子就一直只是用 LINE 聊天了，其实我觉得用网络聊天还比较适合我，我不习惯跟人家面对面聊天
我觉得他跟我很像他就是内向型的性格，在网络上聊天可以聊打很多字都没问题，他可能见面也许就话比较少，
好多人说我网络上跟现实中差好多网络上感觉好像很会聊啊，然后搭配很多言文字啊，感觉是个很好聊，
对，
然后见面的时候我然后一句话都讲不出
对，因为 DK 也是这样的人，對對對，所以很多人看到就是说哎、欸，怎么好像跟 IG 或是 YouTube 不太一样，
有耶、欸、我刚在楼下就是 DK 来接我的时候哇、怎么跟网络上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
没有，是因为我昨天烫头发啦只是这样那我想问说后来是谁跟谁告白的问那么细可以吗太白痴了吧，
对，因为交往
我自己问出来都笑了，
交往一定有一个 moment 说哎、欸，我们就是要交往下去了，那什么时候又踏入了下一步结婚这样子，
就一开始是其实我跟 D 嫂也算是网友，也是从 LINE 开始聊天，
对对对，
但是怎么从网友变成情侣的身份呢，
又要想很久了
给他想，给他想，
没关系，没关系。
因为我其实，在网络上聊天，渐渐对他就是已经有一个好感了。那时候他不是住在，他不是台南人，他就说跟朋友去台南玩，然后就说他可能要先下来台南，然后就是没地方住。然后我说哦，那你要不要来我家住？哦、因为我家有其他的房间，
大突破，
所以就直接过来。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他有带一瓶酒，然后想要一起喝。就觉得哦，他算还蛮主动啊，他就两个人一起喝酒，然后聊天，那就渐渐的，就是稍微有一个
聊开了、
嗯，聊开的感觉。
是，
所以那天是关键耶，如果他没有下来台南，可能就没有后续了。
哦，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但我觉得那一天的细节就不要多问。
哦，对对，还问下去，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点到为止啊。
哎，我们没有那么过分，
他会听啊，他会听，但是都不要讲。
我们会了解，就是啊，大概是怎么样了？哦，了解了。
OK OK，
就那一天是一个关键的突破，我觉得。
那之后谈到结婚呢？因为这件事情毕竟是人生大事啊。
后来其实他改变了我很多地方吧，他的人比较喜欢笑，然后他也很喜欢交朋友，
开朗一点。
对，嗯，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在台南有一些认识的图文作家，但是我其实跟他们没有太多深交或是出去，反而是他去
帮你约吗？
对，他有那时候有出去旅游，哦，然后他说哦，你们有一个旅游的社群在聊天，然后就互相加好友，然后渐渐大家聊开来，只要每次有什么活动啊，他们有聊到什么活动，他就说啊，那我们要一起去，他就会带着我出去玩，然后也带我去认识他的朋友，然后就总觉得他好像就是把我拉出了一个
舒适圈。
对对对，算是这样。其实我很不想要主动去那一些地方，或者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就是待在家里面
静静的创作。
对啊，但是他就是会把我拉出来，就是说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如果说出国啊，然后就是带我出国去一些我没有看过的地方，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几乎我很多新朋友都是从他那边开始认识。
哦，这样对创作来说也是一个成长。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很喜欢的点是出去如果跟不认识的人聊天啊，他可以跟对方聊很久，然后在旁边静静的吃饭，然后听他们聊就好，我就觉得啊，心里好踏实，可以认识新朋友，然后又可以不用一直
社交。他跟我一样是社恐，聊到这边就知道了。
所以你一开始有排斥这种社交场合吗？
如果突然两个人尴尬下来，我不知道聊什么，我会很紧张，我就开始流汗了。啊，好想回家，我好想回家，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画图。
我今天找到一个同类，一模一样，他的心境就是，我跟你讲，我心境就是一模一样。
对，
真的，所有的社交都是由低扫去挡，我只要稍微有搭话就好，这样。
对，
你可以理解。你懂
哦，好开心啊，哦！我今天跟人家讲到话，
今天访问到社恐。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跟人家讲话会很恐惧啊。
对对，啊，
如果对方是好聊，他会一直丢问题，然后我说，哦，还可以，还可以。然后如果对方不好聊，然后我也不聊，两个人就安静下来，然后我也不知道聊什么，就超级尴尬。我记得最好笑的是，有时候会跟三个朋友，就我老婆啊、小草，然后跟他约的朋友去聊天，然后小草说。哦，我去上一下厕所，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拿手机起来在那边滑，我不知道聊什么，然后就，啊，对方也不开口，那，那我也不开口好了，然后两个就尴尬了几分钟，然后就过来，然后他就说，哦，你们刚好聊什么？我说，哦，没有什么，没有，
什么都没讲，
我觉得他聊好困难哦，是我很不会，很不擅长这种东西啊。
你会不会觉得说，就是问太多会探人家隐私？
对，我会觉得，就怕好像。太踏进对方的私生活，
那你有觉得我们踏你的隐私吗？
哦，不会不会，
超踏了好不好？都问说谁告白了，我觉得超过分了。
没有，我想说找一些轻松的话题，不要一直聊有关鬼。
对，因为其实见第一面，我就觉得阿曼老师一定跟我一样，因为我现在讲话那么快，是因为我有喝酒。
对，
对，我是因为酒精的关系。阿曼老师，你会喝酒吗？会帮助你创作吗？还是说，你就是滴酒不沾？
还是你有其他方式？
对，
跟我老婆见面第一天就喝酒。
对啊，社交场合，因为社恐的人可能要靠一些力量啦。嗯，
对。然后突然想到，我赖威登那边有创作连载，然后他们有尾牙，然后我那时候就上去就会觉得很紧张，然后就会喝酒，就自己喝到断片，
跟我一样。
你就自己一个人喝到断片哦。
就算尾牙上有红酒啊，是免费供应的，啊，我赶快多喝几杯，让自己不要那么紧张啊。
那你有比较多话吗？当时
有啊，就觉得好像开始多话起来。然后喝完之后，他们又去那个
刷
团，然后韩国编辑居然带了那个威士忌啊，
然后就
对，他说因为听我说我在喝酒，然后就带给我喝，啊，混酒，你知道混酒后坐力很强，
对对对。
然后我喝到一半，然后醒来之后发现我在厕所，然后在外面敲门说我，他们以为我倒在里面。
阿曼老师没事吧？
对，
你昏倒了吗？
后来完全，然后陆陆续续一直断片，最后醒来的时候是发现在朋友的工作室里面。
我这边说明一下 LiveWeton 是现在最知名的这个漫画平台，对不对？
对，就是 App 就可以直接使用，
可以想见就遇到那么多的创作者，这种大型的社交场直接给你喝到挂啦。
你有没有当时很不想去很不想去？
没有，都不想去，因为想说第一次去啊，而且有抽奖活动。
你是看抽奖？
抽奖活动感觉很好，又可以免费吃到饱。
对，
然后想说，然后还有辅助车马费啊，然后想说哦，可以去。
哦，对，
很实际的原因。
所以又是办在台北，对不对？
对，台北，在台北啊，因为他们总部也在台北啊。
嗯、因为我这边讲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这种自由工作者或者自媒体的工作者，我发现所有资源都在台北，这件事情会不会对阿曼老师有点困扰？因为我们是有点困扰。
台北如果有什么开场活动、开幕活动或者看电影啊，我几乎都没办法去参加。
对
啊，想想是有没有南部一点？就算南部有去看过，但是就没有北部那么精彩，因为北部有时候那个
会请导演本人，或是演员，
或是演员，
嗯，
我就觉得啊、哦，好像
又错过了，
对啊，好可惜哦，
每天都有这种悔恨感啊，又不行去了，
哦，对啊，我什么都一定是在台北，
对啊，没办法，
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哈，电影在台北，哦，那下次再说好了，这样。
对啊，真的很想看电影，但是花那个高铁钱好像太贵了，就没办法上去。
美和，
嗯，对，
高铁钱你可以看十部，3000块你可以看，对啊，
两个人看，
对啊，
很会算。好，那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
真的吗？
对，
我刚不是正题吗？
刚刚闲聊，
对，刚闲聊，
现在比较震惊哦。
你有没有想要问的？来 ，DK 大哥，
我当然想要问，因为你专门画鬼故事的。就有没有灵异经验，还是说你根本就是跟我一样，对，看不到鬼，然后但是还是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我是没有灵异体质的，就算是有遇过，我自己应该会
忘记，
或者是往科学方向解读，
对，往科学方向就会说这一定是什么东西然后
造成的，
对，什么东西突然掉下来，应该是风吹的还是怎样的。我会把它化解掉，不要让自己那么感觉那么恐怖，因为我有时候创作都是一个人，然后就会尽量啊，我创作的时候就很喜欢，就是放那个音乐来听了，
嗯，
而且一定要放那种摇滚音乐。
哦，真的，
会太害怕。
对，我希望就是嗨一点啊，哦，就是创作的时候完全没声音的话，我反而会觉得很奇怪，我会开始想说是不是有人在我后面在盯我。
这会不会是职业病？因为你画太多这种有关鬼。
对，然后就想说不要出现一模一样的场景，就几乎每次都会被问到。我唯一最有灵异经验的就是这一个吧。那时候是创作第一本书的时候，
嗯，
我记得那时候因为要赶稿要截稿，然后大概画到半夜3-4点左右，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画，然后我就突然有那个手机铃声，然后手机铃声是未接来电，上面没有显示任何号码，我接听起来的时候，它里面是一个杂讯的声音，好像有人在讲话，但是他太杂讯了，我听不到他在讲什么。我讲说是不是打错，那我就把它关掉。结果关掉没多久，他马上又在响第二声，
哦，
一样是未知号码的来电，就接起来，他也是一样的声音啊。然后我想说，恶作剧吗？还是半夜3-4点，也不可能是家里或是朋友的人打电话给我。那我又再关掉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当下在画的那个漫画情节跟刚刚的情节是一模一样的情节。
我靠，
然后我就想说，
太恐怖了吧，
那不会吧。然后因为我在那个漫画情节是接到第三次电话的时候，那个鬼已经在旁边了。然后那时候我才刚这样想，我说不会吧，然后那个电话就真的给我响起来，然后是
第三通。
对，我完全不敢接啊，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挂掉，我就把它放在旁边，然后把电脑关掉，然后灯关掉，然后棉被盖住我的。我说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我不想画。
哇，如果你第三次接起来，可能就真的会发生什么事哎，欸。
哦，我不想去验证。
这真的超恐怖的，就是你在画的情节，结果你进入那个情节里面，那是现实生活哎，欸。
我那时候，当时我整个起鸡皮疙瘩，我就想说，我也不知道在念什么，我只会念阿弥陀佛。
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对，然后就赶快睡着了，就说我没有什么，我怕是不是想要跟我说什么事，我说我没有什么 我只是单纯在画鬼故事。他说没有什么事，不要来找我。然后就赶快睡觉，睡着这样
啊，就没了，
就睡着了。后续也没有什么事情啊，搞不好他有在旁边跟我讲话，我不知道。
对，因为你已经听不到了。
因为有一个说法，对不对？就是你在画鬼故事，那个频率是会吸引过来的，
哦、对，
对不对、哦？对不对？
我突然想到，我还有另外一个，我在书中有画过了。我以前是在百货公司工作，那时候无名小站画的部落格，几乎都是在百货公司一边上班一边在电脑上面画。我的柜位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么字型的柜位，前面只有一个开口，旁边有一个另外柜的人，然后他就有一天他忽然就过来，就一直招手叫我过去，他可能想要聊一些可能今天业绩怎样或什么，或者要
工作上事情，
中午便当吃什么，
对，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了，然后说常常看我坐在那个柜子里面都不出来，然后在那边画东西或者写东西，你或者你是在做什么事情吗？我说哦没有，我是画家，我就说我在画一些灵异作品啊，恐怖漫画，然后就给他看他，我说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说怎么了，哦没有啊，就是其实我有阴阳眼啊，就只是
这是什么转折啊，这是什么转折。
他说叫我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的柜位上很挤啊，不想过去。
真的有人
什么？
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天哪，然后我说我想说我说为什么？他说什么？哦，其实你在画的时候，他们都很有兴趣啊，他们想要看你把鬼画成怎样，然后可能会就想要去看一下。他说听完你说你是又在画一些鬼故事之后，他说难怪每天都看会有那么多。难怪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明明我的那边没有冷气口，为什么一直觉得我在
特别冷？
然后害我那时候画的时候都很紧张。
哦，好恐怖哦！真的假的啊？
对，那时候我画在我的书上，第一本书上有写出来过，
所以这个并不是图文创作，而是真实经验改编的。
啊，不过就是都不是亲身经验，都是别人跟我讲，我才知道了。
所以他跟你讲之后，还是一样在画吧？你也没有受影响吧？
哦，总是要赚钱，
很真实。对，虽然会害怕，虽然明知道鬼在看，但是我还是继续创作。
但是你没有感受到恶意，对不对？
啊，没有，
就捉弄啊，什么都没有。
哦，没有，
幸好没有把你笔藏起来这样之类的，
捉弄你啊，对，好险没事。
我觉得他们也只是好奇你在干嘛。对，因为你在画那个频率会跟他们很接近，因为有一种传统说法是这样，
就是说你讲鬼故事啊，或者是你在画那些，他们都会过来，
就会对上。
对，
是哦，
对，因为你刚好处在那种心智状态，你不可能画的时候是没有恐惧啦，一定会有，结果就会过来这样。
对，
哦，原来如此。
这个真的哇，有阴阳眼柜姐看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刚那个转折我真的料想不到，
因为他跟我说鬼前三多的地方吧，第一多就是医院，然后第二多好像是坟场吧，
医院坟场都可以接受，
对啊，都可以理解。
然后说第三个是百货公司，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
他说他们想要来逛街。
哦哦，
他们还是想要去逛逛啊。我想说，哦，是这样吗？
所以有阴阳眼的人可能去百货公司也蛮累的，因为他看到的很多人。
这个是他的心得啦，
对
啦，
对
对啊，可能他就看到这么多东西啦。
对，好，所以好，那我们要问的是，阿曼在创作上有没有特别的偏好？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喜欢画哪一种类型的？
哦，我几乎都画，我喜欢尝试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我也很喜欢，就是有不同结局的故事。有时候每次看完一场电影之后，我想他除了那一个结局之外，我还想说他好像还可以再做另外一种结局，所以我就希望都是多次尝试不一样的故事。最喜欢的话应该是反差吧。
哦，反差，
对，我很喜欢，就是同一个故事会有不同的结局，就等于说你看下来以为是鬼故事的话，最后变成就只是搞笑的，只是看起来只是搞笑的故事，但是后面一句话或者一个画面突然就会让它变成鬼故事，我很喜欢这种的。就算是看恐怖电影我也很喜欢这种，会让我感觉到哦，这个故事真的很有趣的感觉。
但是你自己本身是很害怕看鬼片对不对？
对。
来来来，这边阿曼老师要跟我讲一模一样的经验。
对，
就是你在电影院看鬼片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把耳朵捂住？
对。
跟我一模一样。
最近的鬼片，我不晓得为什么最近的鬼片好喜欢用音效吓人呢？我实在是受不了那音效吓人的恐怖电影的情节，或是它的画面吓人就算了，音效吓人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我知道他要出现哦，他要出现哦，然后我就赶快捂住一边的耳朵，然后假装都是。歪着头，然后假装没有在意，
没事，
假装在思考。嗯、
对对对，
了解。
嗯、这个这部片，嗯，好像
还不错，还不错。
嗯，对，我可以细细品味。其实手指已经塞在耳朵里面动了，
而且要塞超里面了。不然就只有只剩在单边耳朵的话，它威力好像就比较没那么强，就比较不会吓到我。
所以老婆会看鬼片吗？
会啊，她也是喜欢鬼故事，
所以她不怕看鬼片。
他不怕，
所以他也会让你就是继续这样塞耳朵，继续陪他看电影。
他会把我手拿下来，他会把我手拿下来，然后我再塞进去。
你看，老婆没有阴阳眼吧？
没有，没有，
都哦都 OK，
没有灵异体质哦，
也没有灵异体质、
哦，只是纯喜欢恐怖的漫画而已。嗯、
对，我觉得好像喜欢恐怖故事的频率好像都很接近吧？
对，
而且我几乎。喜欢看鬼故事或是画恐怖，好像心里都比较胆小一点嘛。
哦，是这样吗？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都是就觉得好像对他那种东西都又怕又爱那种感觉。
所以阿曼会怕蟑螂吗？
会。
我是在访问我自己吗？好奇怪哦！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杂志编辑，他也是问我这都一模一样问题，他就是很正常在问我一些鬼故事的话题。他说：“那阿曼老师，请问你最怕什么？”我说：“蟑螂。”我说：“哈，我说会飞的蟑螂。”我整个一个一整个问号，我想说，怎么了？怕蟑螂会怎样吗？
对啊，怎么了？
我会问这个，就是因为我发现你跟他 DK 有太多共同点。
怎么会这样子？我不知道，我在防我自己啊。
因为你刚说
好奇怪哦，
会做这个话题的可能会胆小，他很胆小。
哦，
对，
你知道他胆小到什么程度吗？例如说，我们今天骑车好了，有一只狗这样汪，很棒，他这样子，
类似类似，有时候心里还在想那个情节，就走出去的时候会吓到这样。
所以你也会这样吗？就是有点战战兢兢的这样。
有会啊，会
啊。怎么会这样？
工作室画图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突然说：“哦，你看这个好。”餐厅好像很好吃，然后突然从背后出来的时候，我会被吓到。
有，我有类似的经验，就我还在想事情，想恐怖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我老婆就从外面回来，然后进房间，她只是进房间这个动作，就把我吓到从床上跳起来，吓到，
那很恐怖，
对，那真的很恐怖。
你在全心在思考那个当下的情节的时候。然后你整个会融入进去，然后突然一个背后一个声音的时候，你真的会被吓死。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常常这样，所以我就会拿各式各样的蟑螂吓他。
这个不行吧？你老婆不会这样吧？
哦，不会，他也怕蟑螂。
没有，他们才结婚一年，可能以后很难讲。
对，
哦、拜托不要这样。
没有，至少因为我们婚姻关系，至少其中一个人不是会怕蟑螂。
你老婆不怕嘛？对不对？
没有，他说了，他老婆
也
会怕。
哦，那就不会吓你了啦。因为我是因为不会怕，我
那万一真的家里出现了一只大蟑螂，而且还会飞，那这两个人就是你们两个人，
谁
要去处理啊？
我去处理啊。
哦，还是要
我去处理啊。呆身啊，没有业配，
没有业配，
但是我觉得它好用的，
你就直接吸是不是，
可以有这招是不是？
它有那个吸地板的，它有其他的那个吸头，然后就换一个比较孔径比较大的吸头，然后就直接就是针对它去吸它，它、
哦、
就直接把它吸在集成盒里面，
但它在里面也不会死啊。
在冲马桶啊，马桶里面我去处理蟑螂的时候，它就会马上去马桶里面用那个泡泡水。那它那个马桶里面产生泡沫，然后再把它丢进去，它就会浮不起来，
它
就会整个陷在里面，对，然后再冲走。
学一下，
哎，各位听众听到一招，哎，就是用戴森吸尘器去把蟑螂吸进去，
对，主要是吸力要够大
啊，对啊，
因为你不够大，你吸不起来、啊，
吸不起来，
没有业配，
没有业配，
他只是在分享阿曼老师的招数而已。
如果要讲很恐怖的话，是之前有一次吸啊，吸起来之后说怎么办，有没有吸起来？我说我确定有吸到，但是集成盒里面
没
有
看到。对啊，然后我就一直按着吸头，然后一直吸、啊，然后往那个吸头上面盖，就发现它在上面抓住那个，一直在抵抗。
哎呀，
超可怕的！
超可怕，这只特别强壮。
对，
它竟然在抵耶、欸。
对，后来就感觉好像卡住不动了，然后再仔细一看，又发现不是它不抵，是它下半身不见了。
哦、天！ 天哪，
他现在麦克被吸进去，上麦克被卡在吸走，然后整个就是上下分离，然后就啊靠，超恶心。
可是这更恐怖哎、欸，
对，
我觉得这反而更恐怖。
这听起来蛮感人的、啊，因为他会怕，但还是去做
哦，为了爱。
总要一个人去做啊、
欸、对，阿曼老师你不要再说你们不浪漫了、这个、这个不是平凡，这个也是很浪漫的啊。
阿曼老师什么星座？
金牛。
是金牛。
怎么了？
跟我一模一样了。
又一样了吗？
真的。
我刚刚就是闻到一个味道，想说为什么行为这么像。
这太像了，这太像。我刚刚不好意思问星座，我怕他不是金牛，我觉得会出糗。
没有，我刚刚有闻到金牛味。
我也一直闻到金牛的味道。天哪，他就是金牛。
那老婆什么星座？
天秤。
哦，那就不一样了。
哦，天秤跟金牛会合。
可以可以，
了解。我真的是金牛座。
对，因为是你们两个
笑到眼泪出来。我真的不夸张，
这么像，
真的很像。阿曼老师你真的跟我很像。
因为我们遇到的很多来宾通常都跟他南辕北辙。
对对对，
但是你是唯一一个跟他连蟑螂啊什么都怕都很像，
就社交方面，
社交也是、
啊、对、哦、
对，因为社交其实老实说我也没有很喜欢社交，但是我为了他我就是必须得改变，
就对，还他就是带我一起去社交，就你刚刚讲那个类似创作者大会，他也是提供酒精，我就猛灌，就一模一样的事情，我相信听众也听过，这样就灌到懵掉，然后就有办法社交，
然后逛到那个桌上是一排酒，这样子砰，然后那个旁边的人就说：“哎，那是谁喝的、啊？”我说：“嗯，那是他喝的。”喝太多。
对啊，
好，那我们再来问接下来也是创作问题好了，就是说如果你遇到创作瓶颈的时候你都怎么去解决它，想到什么方法让自己通了然后再继续创作。
睡觉。
哦，
睡觉是睡觉，因为你其实再怎么想也想不出啊，与其在那边，而且其实创作的时候很浪，那怎么讲，
烧脑。
对对对，浪费很多体力啊，创作力也会一直降低啊，那、啊、你倒不如就是去睡个觉，让自己精神也好一点，搞不好一睡起来就会有感觉
哦。
那大部分我题材收集的话会是跟朋友对话之间，或是看某一个新闻，因为可能和朋友对话之间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那我就突然在想说可不可以把它画成鬼故事，或者是看新闻啊某一个新闻画面的时候，这个好像可以画成鬼故事哦，然后就会突然思考一下要怎么开始画。
所以新闻媒体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平台。
就有时候会看新闻啊，或是看一些节目，或是看一些，多少都有在看、啊、只是每次在看或是跟朋友聊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一些有时候好像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会突然放空。就是会有人问那个小草，问我老婆说他是不是在什么不开心还是怎样、然后就没有，那个我只是单纯在想事情，我突然在想某些故事情节、对，他刚刚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说好像可以画成漫画、然后开始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放空，然后待在那边，
进入自己的脑袋的世界。
对，我会进入我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这样你会不会觉得生活很紧绷，因为你都在想那些事情？
但是创作习惯了，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画之后就一直到现在就一直持续在创作，那已经养成就是要自己逼自己去想那些怎样把一件事情画成漫画，那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所以就经常会做这样的算是训练嘛，
训练。
而且但是我其实觉得除了这些以外啊，截稿时间快到的时候你的创作力就会直接爆发，所以应该都不用担心什么。
用逼的是不是？
对对对，我最紧绷一次大概是喝酒喝到断片那一次吧。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尾牙喝到断片、那是在台北，然后被抬去朋友的工作室，隔天我是要截稿的，然后截稿时间是下午六点，那时候我醒来大概已经快中午了，
哇！
然后马上搭高铁回来，然后大概来回花了两个小时吧，那等一下我剩下四个小时可以创作，然后那一篇但是我还是如期交稿，我就大概四小时那边直接创作力爆发，然后直接画完，就逼自己极限，然后一直在测试自己极限到哪里。
哦，还可以这样。我以为截稿会阻止你创作，但其实不是，就是会逼出你的潜能，
反而会逼出自己的潜能。
因为时间要到了来不及了。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从那个线上 Webtoon 的那个连载啊， 我到现在我是完全没有休刊过的作家。
好厉害哦。
对，因为我其实很想，我一进去画之后，然后就想说哦，我要达成一项记录，然后我想说这个记录好像可以哦，如果我一直画下去的话，就我反而是第一个没有人达成这样的记录。
哦，你这样想也不错耶，就是想要破这个记录。
对对，所以我一直逼自己，就是说一定要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准时交稿，也没有到准时啊，有时候会迟交但是一定不要让自己休刊，然后就是准时交出我的创作出来。
就这很难得，因为难免创作会有倦怠，会有就是想不出来的时候，可是你现在有办法像公务员打卡这样准时交出来，不一定准时，但是至少有交出来这样。
所以你的生活很自律吗？
不会
那听起来很自律啊。
但是你烟酒不沾吗？烟酒不沾。
酒有喝啦。
酒有喝啦。
对。
但是就是不会让自己喝到大醉那一种。哦。或者喝到猛灌自己。
那睡眠的习惯呢？我们都很好奇。
几乎都很晚睡，一两点左右吧。
可是深夜画鬼故事够恐怖，这样想起来就觉得很恐怖。
对啊，但是。
还是晚上比较有灵感。
你不能大白天画吗？哦，对，有可能是你说的。
啊啊、
就是晚上比较有那个气氛。
哦，对，晚上会比较有气氛，
创作的氛围。
主要是早上睡时间比较晚，然后睡到快中午左右啊。
哦，真的哦，所以是比较晚睡晚起的人。
对对对，
所以今天这样访问会不会觉得太早？
有一点早。
那为什么要约那么早？没有，我们可以约下午。
我想说配合你们的时间。
没关系，没关系。那太太呢？太太会跟你一样吗？
对啊，就大部分都他，我什么时候起床，他就会起床啊，就看谁起床啊。对啊，如果早上肚子的话，就可能会提前叫我起床去买东西来吃这样。
好的，如果现在身边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要开启一些绘图创作，因为我也会画图，你会给什么建议？
因为我老实说我是自学的，我是自己去摸索然后自己去画，我根本没有照一定的课程。之前也有一些学校演讲希望请我去演讲说教我们怎么画，但是我根本不会啊，我连那个软体哪一些功能要怎么使用，我只是说哦，就滑到那边然后点那边，我不会讲它的名词，也不知道怎么教，所以我其实教人并不太会。可以讲的是，如果你现在对画图有兴趣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对你们而言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你几乎在网络上社群平台啊，到处都可以找到那些教你画图的一些技巧或是一些基础。现在有很多线上课程教你如何上色，如何使用那些软件，真的很方便。因为在我以前那个时代的时候，是网络没有到那么好，然后我几乎都是要跑去书局翻书，但是书局翻书的话，它有一些教程你反而会看不懂，没有像线上那么及时。比如说以前你出书的话，你可能要跟出版社自荐，
对，
自己有作品集，不然就是网络上发表东西。那时候部落格好像你也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才有办法就是让被看到，没有像现在社群平台，你可能不晓得哪一篇文章你突然就会爆红。
没错没错，
对，然后你的作品可以在网络上被看到，然后出版社也会根据看见你的作品，然后发现你的作品好像很有趣，可能会跟你接洽，然后询问你出版作品的可能。这些就现在好像不管是画图或是学习都有很多地方可以交流，反而是现在是他们现在就是进步最快的时候，
就是说最活跃的时代。
对 对, 对，最活跃的时候，就感觉很多现在创作者年龄就直接好像才高中国中生，画的、我觉得都画的比我还要强我就觉得好厉害啊。然后就觉得他们都说有些也都是上网去摸索，然后跟同好啊朋友一起交流，一起互相学习，反而进步的更快。
对，我觉得我们年代的差别就是他们比较勇于表现自己，也许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压抑。
我觉得还有一个学习的管道，就他们用手机就可以学习，
随时。
我们以前要回到电脑做、
对 对,
对、阿玛老师我这样
用，
对不对？对不对？
很有道理，
要回到家里才可以做。
资讯接收的速度差太多了啊！
对啊，然后你有看到喜欢的图还可以存下来，然后
截图什么的，
手机直接按复制存下来。
对，现在很多画家都是算是可能会一开始接触画家会先去模仿他的画，因为喜欢，然后可能会渐渐去模仿他的画风，然后等到走出自己的路的时候才会开创自己的 不一样的风格出来。所以手机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现在还可以用手机画图，
对对对，
就是用手指，现在有什么指挥的专家，
对啊，
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哦，以前都不会想到这种。
因为我们那年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对，就绘图板啊，对不对？
对，就绘图板，然后上网找资料其实也要找很久，
或者是你要去上一些什么什么叉叉电脑的课程，
然后宽屏还在拨接，然后嘟嘟嘟嘟嘟嘟
ADSL
还在那边闪烁这样。
对，请阿曼老师介绍你的新书《百鬼夜行志》。
我这次出的新书是我这一整个系列里面的第七本书《百鬼夜行志》童话卷，主要主题是以童话故事为主。那这个童话故事它其实跟一般童话故事又稍微不一样，里面是以幻想剧情去做发挥，然后把童话故事改编成我独有的鬼故事内容。那这次的风格也比较偏向比较写实一点，跟我其他前七本前六本书风格又
不
一样。
对，
所以希望有喜欢鬼故事啊，或是喜欢恐怖故事、啊、可以去搜寻然后找来。
现在各大数据都已经有了，
各大数据都已经上市了。
对，那这次也很感谢时报就是有邀请我们写这个算是推荐词。
哎、欸，我写的序还蛮多字的、欸、
对啊，我想说为什么我们字特别多，然后其他人、
欸、有些人写很少哎、欸，
我们是不是写太多了？
不会不会不会、啊、写很多就觉得很棒。因为 有些出版社可能推荐语会要求就是不用太多了。
对
了
对，他有跟我说50字啊，我想说差不多
了。对，差不多，我就是要塞到50 我就是要 塞到49这样。
哦、我也会。他出版社说希望可以写个300字，然后我在那边写，然后我要算说到底有没有到300个字。
差不多到了。他跟我很像、啊、
一种强迫症。
哎、欸，阿曼老师，我问你，那你参加那种签书会，你会不会有点害怕？
会啊，
但是硬着头皮上了。
对，就是会有主持人跟我互动，我希望主持人可以跟我互动，就是他提问，然后我跟他讲话，不要让我一个人在那边面对我的读者，我会不知道要讲什么。
跟我很像。
所以上礼拜你在那个台南中山店的时候 ，OK 吗、
哎、？OK OK 啊，顺利，还 OK， 很顺利。刚好我的主持人他也是我的读者，他星光的、
哦、
然后也是我读者、
哦、
他还有用了一些道具布置啊让我放松下来、嗯、就 还好
然后跟那个读者互动都 OK
都 OK 都 OK，
不会太尴尬就对了。
不会不会不会。
阿曼老师会不会喝一杯再上这样？
不会不会。
哇，那还不错耶、欸、
他不像你啊，
我没办法抖耶、欸、我一定要喝一杯再上。
一定要喝酒啊、哦、
你可以忍耐那种尴尬气氛然后忍到回家这样。
你说多尴尬的气氛，
就是真的没有人要
讲话。就假设那种主持人他真的不丢问题给你，他全场很干，那你有办法吗？
或是采访的时候你觉得你跟他没有火花？
对啊，
这种情况一定有发生过吧、
啊、因为我很少被人家采访，我也不知道。采访通常都不然就是很短的采访啊、
哦、
就是新闻会问一些问题
几句而已这样。
对对对，不会聊到这么久啊！
哎、
欸，这次算聊比较久了、
哦。哦，对啊，对啊。
那有尴尬吗？
哦、不会不会，
真的吗？
可能频率比较接近就行。
那跟我对
频率接近的时候就比较可以放松下来。
对，就话就开了。
欸、最后我想问阿曼老师，你想不想把你刚刚那个西蟑螂故事画成一篇？我觉得好恐怖、哦，就是他那个转折点是剩一半的蟑螂，
对啊，
还在那边撑、
这个，
要死我、
哦！好，我可以先记下来。
但是画蟑螂本身就很恐惧，
对、啊，
就是你要去看蟑螂去画，
对啊，
不要躲了，
可怕哦。
还是我们就听到这边就好了，不要画成漫画。
先不要，阿曼老师，你深思熟虑一下，因为那个蟑螂太可怕。
OK，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阿曼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整个，包括他的爱情。
哎、欸，对，很少人问到这个哦。
对啊，
还有他整个《百鬼夜行志》的心路历程，还有他的私生活等等的。
尤其是私生活。好了，我们今天谢谢阿曼老师，我是 DK，
我是 D 嫂，
我是阿曼，
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拜
拜。